时间基本上到了，我们就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经历了上个星期暂停了一周之后，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又重新开始回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继续来学习马拉基书，也求主你继续借着这本书对我们说话。主，你的话语是有功效的，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让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主你就来帮助我们，借着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你就更成为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个我们感谢主是吧？我们上一周虽然暂停了一下，但是我们这一周我们就回来。我们今天实际上是第八课，我们第一课是讲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概论，然后我们讲了六个回合的辩论，马拉基书的主体结构其实已经讲完了。那么第五个回合是陶元讲的，然后上一个回合是 Jason 讲的。我们今天就是只剩下了简单的三节，然后我给他这个三节起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题目，就是有爱就有盼望。就是我们在六个回合辩论结束之后，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上帝在辩论完之后给他的儿女，或者是给他的臣民，不能叫臣民，给他的子民有一些什么样的解释，是吧？那么我们今天是8月2号第八课，就是马拉基书的第八课，然后是题目就是这是一个结语，是辩论之后的一个结语，就是爱就有盼望。那个我们先复习一下，就是第七课的内容，就是马拉基书的第七课的内容是第六个回合的辩论，所以我们现在有点听起来比较奇怪。第七课讲的是第六个回合的辩论，是 Jason 讲的，他当时给起的题目叫神的应许永不变。那么第六个回合辩论的这个主题，那么就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么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再一次的质疑神的公义，神劝慰他们，就是敬畏他的人在敬畏他的人审判的日子一定会来的。那么就怎么样讲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就觉得敬虔没有意义，他说你看那些恶人不都挺好的吗？我们为什么要敬虔呢？对不对？那个这个所以这个神就对他们讲，回答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实际上的最后最关键的点就是说神一定会来，而且义和不义神一定会纪念，就是他要把就是侍奉他的人和不侍奉他的人分开，这个我们要记住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了。我们还有一些讨论，那个如果你们觉得上一次讨论不过瘾，下一次等一会儿，我们今天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也可以接着讨论。那么这是我们这个课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在来到了第八课，我们下一周还有最后一次课。我们那个时候下一周课的话，因为今天基本上我们会把所有的内容都已经覆盖完了，因为整个马拉基书又比较短，那么我们可以下一周呢就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因为没有讲课的内容，我们基本上就是主要是我们弟兄姐妹讨论，所以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前发给我们，我们把它整理在一起，那就最方便。如果你不发给我们当场提问也可以，然后或者是你有什么想分享的，我们都可以一起有一些讨论，就是下一次课。那我们这一次课就是欢喜盼望慈爱的主。那么我们来到最后一趟，仅仅短短的三节经文，我看我来找谁给我们来读一下。那个索燕方便吗？给我们读一下，或者你们两个一起读都可以。
嗯，田望不在这儿，我来读一下。
4到6节。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好，谢谢索燕。那我们来看这个内容的话，就挺有意思啊，短短的三节文章，在六轮辩论之后，我们是为什么说那个六轮辩论之后呢？就是因为那个第三节的最后是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对吧？那个然后就是这后面是神又特别讲了这样三句话给他的儿女。那么就是我们给他起的题目就是爱就有盼望。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因为短短三节我们就有三个 slide。那么 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六个回合辩论后的一个结语，那么就是四章三节到六节。那么它这个结语是什么呢？结语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本来这个是哦，我这个地方我忘了改了是吧？我还是写的这个 Jason 上次的啊，这个抱歉，我以后会把它修改一下啊。这个结语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辩论之后，我们对这个神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我们回过来看这几轮的主题。那么第一轮的话，我们讲过说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那就是他讲到说是雅各和以扫的那个例子，我们还记得啊，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所以我们不用再担心说我犯了错误，救恩会不会失去啊什么等等等等。如果你真的是属神的，你也有这样的话，就是你知道我们也诚然是一个罪人，不会因为我们不好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救恩，因为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好才得来的。但是我们要记住，接下来就是第二轮辩论的主题，我们真的爱神吗？就是爱就是要让神居首位，爱是让他居首位。那么第三轮的话，就是神的爱是忠贞不渝的，我们特别提到了神爱的排他性，这个很重要，就是神爱的一个排他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怎么样讲，就是说不要犯淫乱的罪。我在这个地方讲淫乱还不是指两性关系，而是说我们与世界的文化或者是与周围的世俗去苟合，这就被称为这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最严重的淫乱，等一会我们会有一些展开。那么第四轮的辩论我们就讲到了，因为以色列觉得这个神不公平嘛，神全然公义，他就是这个审判一定来临，这就是表明神，这就是神的全然公义，就是神一定会有审判。如果没有审判的话，这个神的公义就没有办法表达，那么神的爱就是他的全然公义。那么这个第五轮的一个辩论是那个关于是十一奉献。那么其实神是呼召他的百姓要转回来，那么因为神的爱，这个就是 Jason 老师给他提的题目叫神的爱充充满满。其实奉献是我们学会给是归回的最短途径，其实爱就是给，大家知道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爱就一定要学会给，就是其实奉献就是让我们学会给，学会给是归回的最短途径。这是第五轮辩论的一个主题。因为那个他一开始上来问就说啊，你们要谁让他们回转嘛啊。那么第六轮辩论的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应许永不变，这是我们上一次学的。其实敬虔是蒙爱的明证，就是神到时候一定会纪念我们。那么神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被神纪念呢？就是你今天所过的日子敬不敬虔，你敬虔就是一个蒙爱的明证。这是上一轮辩论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爱就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个地方的一个内容，这几章经节，就是那么第四节，就是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注意这个词律法是吧？就是我在何烈山，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故事是吧？在何烈山也叫西乃山，就是这个上帝颁下了十诫，对吧？那个整个的律法的一个颁布的一个过程，说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对吧？就是实际上这个是所吩咐的他的律例典章，就是神的律法啊。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神的爱欲自由的律法。那么这个话听上去好像很别扭，那么就是我在底下稍微解释，就是这段告诉我们是什么？说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应该有的怎样一个态度？这三节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目的。那么应有的态度之一，就是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那么遵守神的律法就是你很有信心。什么叫有信心？你信神说话算话，因为律法就是神所说的话，对吧？所以什么叫遵守神的律法？就是你信心的表达，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常常会觉得，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文化，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就常常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好，等等等等的。其实基督教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和死的问题。那么生和死的问题，其实最后就归结于罪与圣洁的问题，罪或者是罪与圣洁的问题。因为死就是通过罪来的。那么怎么样解决罪呢？那么就是要通过信心，就是唯有一人必因信得生。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个时候，那我什么叫信呢？信就是信神说话算话。那么就其实就这个地方那个内容。 所以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无论如何，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圣经，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要持守。等一会儿我们会讲啊，我们不要陷入那个律法主义者。那什么是律法？因为特别是保罗书信里面，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对律法有一个负面的印象。其实不是的，保罗罗马书是保罗写的嘛？罗马书的七章十二节讲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所以这是保罗给律法的一个定性，就是律法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问题的乃是正是因为律法的圣洁，才显明罪是何等的可恶。这是罗马书第七章那个是表达的一个内容。那么律法到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神的性情的表达。那么神的性情是什么呢？神的性情其实就有两件事，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其实在神里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在基督里我们满享神的爱。所以这个什么是律法？就是怎么样讲，律法就是神的爱与自由，对吧？所以我们提到律法的时候，就是神的爱与自由。那么这是整个给律法这样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应有的态度之一，就是要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等一会儿会详细讲什么是遵守神的律法，是吧？那个，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第五节。第五节的关键字是看哪，然后怎么样？然后讲到一个以利亚，那是看哪是什么呢？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就是一定是神的审判要来临。那么也可以说是主耶稣的来临。那么因为这个时候是在马拉基是在旧约的时候写的，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是指的耶稣的第一次来，不管是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来。都会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就是神在这个审判来临之日，一定有先知会到人的中间。那么这就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之二，就是我们要欢欢喜喜的等候主的再来。我蛮感恩的啊，那个上过新约班的人可能知道，这个欢欢喜喜的等候主的再来是罗马，不是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主题。这是我们讲新约概论的时候讲过。那么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主题叫做勤勤恳恳的等候主的再来。那么这两件事情，我本来是把这个应有的态度之三，我们一会儿还有，就改成本来我想写是勤勤恳恳的等候主的再来，但是仔细研究第六节的时候，我发现没有特别的明显的表明勤恳，是吧？但是我们很感谢神，今天圣语在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勤恳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说欢欢喜喜的等候主的再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信神，我们就晓得在上帝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之前，怎么样讲，神的审判根本就不是目的。这些表明的是神的爱和公义是完美统一的，就神一定会审判，如果不审判的话就没有公义。但审判不是上帝的目的，怜悯才是。所以审判之前必有以利亚先来。那么以利亚来干什么呢？那么这里的以利亚，就圣经通常把它解释为世袭约翰。世袭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他就提然他就说要铺平主的路，对不对？对啊，他要铺平主的路，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说我们今天读，就是说因为世袭约翰已经来了嘛，但是我们现在读是什么呢？就是必有福音的使者在你的周围。就是到那个时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抱怨说你不信神。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到听得到过福音。所以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福音传遍天下。就是每个人他都不能再说他没有听过福音了。那么我在这个地方也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本身也是福音的使者。所以这就是为我们家人祷告，其实变成我们非常紧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本身也是福音的使者。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欢欢喜喜的等候主的再来。就是我们当上帝讲这句话的时候，上帝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看哪。看哪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看。看哪，就是在审判的来临之前，我们这群人其实就是神的使者。一，我们因着有人传福音给我们，我们相信，我们也传福音去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的周围的人来相信。所以审判不是目的，怜悯才是。这是神一个就怎么样，爱与公义完美的统一。 就是一个人如果以后将来审判的日子他不能得救，那一定是他选择不得救。一个人今天之所以得救，神已经想尽了办法让我们得救。我们今天得救是神尽了他一切的能力，尽了他一切的办法来，他怎么样讲？就是我们本身是非常悖逆的，但是上帝竭尽了他的权力让我们来得救。这就是神的一个，这是神的爱。那个公义就是审判一定会来，那么这是爱与公义完美的一个统一，就体现在这个四章五节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欢欢喜喜的等候主的再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喜乐呢？因为上帝就这么说的嘛，这是主说的，这就是信心，就是我们信上帝所说的大而可畏的日子一定会来。而且在那之前怎么样，这个先知以利亚已经来了，我们怎么样，我们与他同工，我们成为主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喜乐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在这个地方选了这个尼希米记的这个八章十节，就是因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一个人不喜乐他就没有力量。当一个人怎么样，当一个人在患难之中，你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当一个人愁苦的时候，这个你要知道这种愁苦的话会使我们的骨髓都能够枯干，这也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喜乐，要不管碰到什么，我们要不要让这个世界就是想夺去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保持喜乐，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疫情啊什么等等这些事情里面，环境越是艰难，我们要更要喜乐。我们等一会会讲怎么样来保持这个内容啊。然后这是第六节，就是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啊，咒诅遍地。那么这里面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女。那么很多人会解释说，以前有很多人解释说，这个父亲可能是指上帝，儿女就是指众人。那么但是原文里面这个父亲因为是个复数，那他一定不是指上帝，对不对？因为如果是指上帝的话，他应该是个单数。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着我们在盼望中我们应有的态度之三。我们知道神一定会来，但是我们在等待的这个时候，我们应有的态度之三，应有的我们别忘了啊，我先回过头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应有的态度之一就是我们一定要遵守神的律法，应有的态度之二就是欢欢喜喜的等候主的再来，那么应有的态度之三要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那他为什么提父亲又提儿女，然后怎么样，就是敬虔的实意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世界是有规矩的。那是这个父亲和儿女的心是什么呢？说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的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的必做你们的仆人。这就是父亲和儿女怎么样，儿女父亲就是这个世界或者是教会或者是家庭里面的领袖，就领袖必须要有为父的心肠。对于会众或者说是儿女来讲，需要所学的就是必须要学会顺服，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讲，因为什么样，如果我们不敬虔就会带来一个后果，怎么样，叫遍地咒诅。那么遍地咒来诅咒遍地，这个咒诅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用了很多次啊，就是被毁灭的意思，它就是讲就是被毁灭，就是因为不敬虔啊，就这个罪恶来到的时候，就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就会被毁灭掉，就是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在这个盼望中要有三个态度：一，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那么二，我们要欢欢喜喜的仰望主的再来；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要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我再提一遍，这个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就是父亲要做到父亲的责任，儿女要尽到儿女的责任，而且这个父亲儿女的这个角色本身还是可以转化的。那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们既是儿女也是父母，是吧？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就是不论是这个世界的领袖，还是教会的领袖，还是家庭的领袖，他必须有为父的心，他要为他所带领的人着想，要有为父的心肠。那么这个会众这是指的教会，对吧？就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民众，或者是包括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务必要学会顺服，就是不要随便轻易的去挑战这个领袖的权威。这个是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这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这个秩序来行的话， 说怎么样，我们会带来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后果。那么后果是什么？就是人人自以为意。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神，个人都行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可怕，那就是一个非常不敬虔的一个后果。所以那就带来的后果就是怎么样，神就会来咒诅遍地。那么我想这是这个经节的，因为我们刚才有两个事情没有解释，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时候，就是提到这个律法。那么这个律法的话，就是我想在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讲说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的话，就是我们要成为那个律法主义者。因为律法主义者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肉身成道。因为我们的信仰是道成肉身，肉身成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要通过好行为来达到神的标准。这件事情是，这是一条失败的路，因为你人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你的罪性决定了你必须依靠圣灵，必须依靠救恩。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解法是，我们是因着信神，让圣灵，让那个生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再活出神这个公义良善的律法，而不是说我们是去靠着活这个律法来达到公义良善的标准。所以这是一个先后秩序的一个问题。我想对这个律法先稍微有一个。那么我们刚才还有一个讲到喜乐。那么这个喜乐的话，不是说我觉得很好，我这个或者说我们有这个什么阿 Q 精神，而是说我们晓得不管怎样的环境，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也上次好像也提了，就是什么叫益处呢？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就是叫像每一个爱神的人就更加的像耶稣。所以这是提到这一点。好，我今天要以时间还是过了很快是吧，我花了接近25分钟的时间，是25分钟，对，把这个基本上内容我就讲完了。那么我列了这个四个问题。一个是现在因为我们说要有盼望嘛，现在这个疫情好像让我，至少我看上去，我读上去啊，好多人好像在这个从微信的朋友圈或者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报纸的这个信息上面，好像是很多人对当今的疫情觉得很紧张，说据说第二波又要来是吧。然后这是一个我们对这个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们怎么样来仍然心有盼望。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第二个问题，我在列这个地方，就是在疫情之中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教会生活。那么我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我们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我强调的重点是教会。因为在这个包括本身这个世界这个家庭，其实不是圣经教导的核心，教会才是。因为我们以后有机会会读这个旧约概论或者新约概论的时候，我们讲整本圣经其实就是四个字，基督和他的教会，是吧？不是四个字，和他的，然后就是其实基督还有教会，实际上就是这两件事情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就是到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也常常，因为我们也讲到次序的话，就是教会、家庭还有工作，就好多人常常会讨论，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就是这个教会、家庭还有工作，我们这个的优先次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啊？然后第四个就是三代同堂的家庭秩序。那么这个的话可能相对比较实际，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有，我们很感恩啊，我们教会有很多这个年长的这个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我就特别感恩，因为这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可以喊，有喊奶奶的，这个爷爷奶奶一在，你觉得这个家就特别像个家，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三代同堂时候的家庭秩序就是要怎么样，就是你在家庭里面应该怎么样处理好这个家庭次序，这个优先次序。我就列这么几个题目，我先把它列在这里，然后弟兄姐妹可以打开话筒，我们可以有一些自由的讨论。我们今天大概可以有前面20分钟，至少有30几分钟可以讨论。